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Taiga do，
Arigato，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啊，来跟大家聊聊，现在啊，有很多朋友开始冬季痒咯。皮肤科呢，这医生有这个揭露瘙痒分两种，很难受的话可以用一招来做缓解哦。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用什么样的方法吧。
眼睛的戏，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年轻的戏，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欢呼。将你飞扬云端，让阳光付出色彩，将年轻航向海洋，让海浪射出红彩。哦耶！将年轻奔驰大地，让山野放出光芒。来吧，年轻人，投向生命的坐标。哦耶！来吧，年轻人，像茁壮的时代。年轻的心，为将来的日子写下一句对白。年轻的你，为无尽的生命喊一声喝彩。年轻的心，为美好的岁月谱出一曲乐章。年轻的你，为无尽的青春喊一声欢呼。
将年轻培养运转，让阳光铺出色彩，将年轻航向海洋，让海浪射出红彩。哦耶，将年轻奔驰大地，让山野放出光芒，来吧年轻的投向生命的坐标。哦耶，来吧年轻的迎向茁壮的时代。
这首来自高明俊所演唱的《年轻的喝彩》。好，这里呢说到啦，这个到了这个气温湿度开始下降，因为是冬天呢，皮肤表面的水分散失的速度也会变快，那皮肤屏障功能也会减弱，不少人因此出现像皮肤干燥发痒等情况。那如果又接触到过敏的物质，更会加剧了皮肤发炎瘙痒的症状。所以呢，在这里有皮肤科医师就分享了冬季干痒对策。首先呢，他这里说到啦，有分两种，组织胺依赖性瘙痒跟非组织胺依赖性瘙痒。冬季的皮肤瘙痒是属于非组织胺依赖性的皮肤炎，是因为皮肤过于干燥导致的慢性发炎。那另外一种呢，是身体发炎时释放出过多的组织胺，刺激皮肤所引起的急性瘙痒。荨麻疹啦、花粉症就是属于这个类型。那冬季干痒常发生在皮脂腺较小的小腿区域，或是容易受到衣服、衣物摩擦的背部、肩胛骨周围。然后切记呢，不要用手去抓，因为一旦抓痒就会刺激你的身体释放组织胺，引发更剧烈的一个瘙痒感。所以很多人呢、越抓越痒，就是因此而来的甚至会发炎红肿那尤其是手臂跟脸部经常会下意识去抓的部位要特别注意。那如果瘙痒持续难忍的话呢，是可以尝试用毛巾包冰块敷在患处，减轻瘙痒感。切记不要用水去清洗哦，否则呢会加剧皮肤干燥的情况。那另外也常听到有人用拍打皮肤去取代抓痒，然后拍打呢也会造成呢皮肤造成这个刺激跟伤害，这是无助于缓解的症状。那冬季皮肤干痒的族群要特别注意洗澡的水温保持在40度以下，防止皮肤的水分跟油脂被带走。那沐浴完毕之后呢，也要立刻呢去涂像乳液啦这些来做保湿。那建议呢尽量是用天然一点的这个保湿成分的产品啦。那再来就是像背部嘛这种你也可以使用呢比较喷雾性的保湿乳哦。好，那这里有强调，如果你是呢敏感性肌肤，要确保会接触皮肤的内衣裤呢都是清洗干净的，材质也有差哦。这个材质呢，尽量去选择呢，这个纯棉的材质内衣是最好的。尤其如果你的皮肤是敏感肌肤族群的话，好，这一点呢，千万不能忽视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哦，待会马上回来。
过去，仍欢笑和哭泣，像晚霞般消失。多少彷徨，多少的虚拟，让我们在忧患的时代成长。多少别离，多少的相聚，为什么分手总在绝望的时候提起。
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哦，这个到了冬天皮肤干痒呢，为什么呢？因为是有些人的这个皮脂腺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退化，那油脂分泌呢也会逐渐减少，容易因为呢缺乏这个脂质层保护皮肤。那再来就是冬季温度下降，也会让你的血管收缩，皮肤的含水量也会跟着下降。接着是冬天低温啊，导致汗腺分泌也会比较少一些哦。也就是说，有以上这三个条件，就很容易会演变成皮肤干燥、紧绷、瘙痒，甚至脱皮，也就是俗称的冬季痒。好，这个呢中老年的朋友们呢比较容易会发生，所以还是请大家多注意保湿，多注意保湿。
你像春天的阳光，照亮在我在我的心房，你说声音
是你，远的是你，梦魂中从被你拘禁，大地是爱折磨时期。为什么不能逃开你，熬过黑夜该是黎明，想一想有什么道理，年轻的心如此封闭。如果爱情若即若离，我宁可潇洒地来去，如果追逐只是场游戏，我宁可不骗自己。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最终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免疫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每周一至周五早上5点在空中陪伴大家的思安，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为什么有人退休之后老得很快，有些人呢却依然充满着活力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专家所分享的50岁后我们该准备的三件事情。的周遭是否有这样的人，还是你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呢？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退休之后，生活好像突然变得一片空白，甚至有些人呢看起来变得衰老许多。也有人认为啊，每天没事做其实比上班还要痛苦哦。在这里的日本职场专家曾经有说过，越是在工作表现亮眼的人呢，越有可能没有个人兴趣， 导致呢退休之后生活顿失重心，因为你都将你的时间跟你的心思在工作上了，那所以你在工作上是非常亮眼杰出的，但是一旦没有了工作，你连兴趣也没有，那你的生活就会变得相当的无趣。那所以呢退休之后多出了大把时间，却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日本职专家叫做大冢寿，他说到50岁到60岁是为了往后脱离职场的重要前置期，越是在工作上有成就的人呢，越需要去调适自己哦。那有些有这样的感触，说退休之后才明白啊没事做比上班还要痛苦哦。那也有人说过，拥有一个具备归属感的地方其实很重要。更有人发觉哦，没事可做的生活呢，其实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有没有这么严重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退休的年纪啦，但是呢，我知道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有非常多的朋友是已经面临到快即将要退休的年纪，或者是已经退休了。那在这期间呢，也许自己有一些计划，或者是正在执行这些计划，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该为自己下半辈子多去着想，多去规划一下。那工作虽然辛苦，但就某个层面来讲，其实也是提供了我们归属参与感。像我自己都觉得啊，因为我每天都在上班，所以离我最亲近的人反而不是以前的什么闺蜜呀、大学同学、高中同学，反而是我的同事，因为我们朝夕相处。你看，从早上7:30到公司，然后一直到呢下班时间，可能5点、6点，有些时候呢可能加班更晚，就跟同事们都在公司当中。曾经呢，我曾经最忙的时候是一天三餐都是跟同事一起吃的，所以我突然有种觉得说，诶，其实少了公司这个地方，这个空间，少了同事们，生活当中好像也少了很多朋友哦。那有这样子困扰的呢，统计上来说大多都是男性居多。原因在于啊，这是统计啦，这并不代表每一位都是这样子。女性呢，除了工作之外，大多是有朋友、兴趣或者是区域性的社团活动，所以即使离开职场，也比较不会有缺乏归属感的问题。那么因此，越是呢在工作上有杰出表现的人，越有可能将这个心思全副心神都是投注在职场上，因此导致退休后失去了生活重心。相反的呢，有些人呢可能工作上不是那么的亮眼，但是他可能早早就已经规划分配自己的兴趣还有爱好，拥有自己第二或第三个生活圈。所以拥有在工作以外可归属的生活圈跟社群，其实说真的啊，不只是大哥大姐们觉得困难，我自己都觉得很困难了啊，这个真的好困难，但是这确实是预备退休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哦。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工作之外我们应该要有两三个社交生活圈，但是到底包含哪些呢？稍作休息，我们待会再回到早安大家长，跟大家来继续做分享。
下了一夜的情节，那段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无欢心意，不能
能忘不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的轻狂你的美，我的离别你的泪，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许过的誓言还在老地方，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就算不换心意但不能忘，有过的回忆还在老地方，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想了一夜你，想了一夜的往昔，我心中永远的你永远停在老地方。
这首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老地方》，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是由安海瑟薇他所主演的电影，这部电影呢，它的名字叫做《高年级实习生》，没有错，就是高年级。诶，高年级就是年纪很大的高年级哦，高年级实习生这一部呢是由这个安海瑟薇跟劳勃迪尼洛呢一起共演的、哦、那他在2015年的时候上映。其实这部片啊就是在说着一位70岁的大哥，他前来公司应征银发族实习的职位哦。这部电影非常非常好看，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可以去看看。其实他就是在跟大家分享着你的下一个人生啊，或者是你的第二个专长、第二个兴趣等等的。那我们觉得有些人会说，诶，我退休之后不想就只是去当志工，我觉得那也很 OK， 你可以再去找下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可能跟你以往的专长有关，也有可能是让你重新学习，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刚才提到的拥有工作之外，我们也可以寻找2到3个属于自己的社交生活圈。那什么叫做工作以外的生活圈呢？又包含哪些？以下呢几个是在工作职场外拓展的主要社交圈类型。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地区性社团，黎明活动啊，同大楼的住户团体，或者是地方办理的学习课程，这也算是社团。那第二个就是呢，志工团体，像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有一个志工团体，对不对？然后每年的这个国父纪念馆演唱会都有大家的帮忙。那第四个是呢，三个是运动类的同好，我们可能参加同一个运动室、健身房、运动中心，或者是俱乐部。 那第四个是兴趣类同好，喜欢唱歌，喜欢音乐，喜欢艺术。像我们在正声所开的吴敬贤是歌唱班，他还有这些呢，都就是因为喜欢唱歌所以才聚在一起嘛。那我有看到这大哥大姐们，如果你是我们歌唱班的学生，我知道你们都会一起出去吃饭啊，或者是呢课后都会聊聊天，我每次经过都会偷偷观察一下哦。好，这是兴趣类同好。那第五个是去学这个一些技艺学习类的同学，像我有些朋友喜欢编织，就是学一些编织类的课程。那喜欢插花，就是插花班，然后认识一些新朋友。第六个是学生时代的朋友，那就是老朋友嘛。第七个是职场上所认识的前同事或者是朋友。那日本的专家说，在工作之外，建议大家能培养两到三个不同类型的社交或者是兴趣圈。那么在这些不同的社群当中，你的人设也会因此不同哦。什么是人设呢？例如你原本在职场上可能是一个相当严格的上司主管，在新的领域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需要请教他人的新手，或者是可以轻松说笑话让周围气氛愉快的人。那其实这些都是有助于拓展自己的生活广度跟经验，个性上也会变得比较弹性一些，在心理学上会比较有益于身心健康。对，有些人说因为我现在是主管的身份，所以我不能跟同事啊跟我的下属打闹啊或是讲笑话，这会让他们觉得我不够严肃，或者是就不会怕我了，这样我会很难管理。我最常听到是这些话啊。但是其实啊，如果你进入另外一个社团或者是另外一个这个朋友群的话，那一定就不是带着主管或是上司的身份加入嘛。那在这同时，你就比较能够放宽心的好好的做自己，那说说笑话呀，想要大笑想要搞笑都完全没有问题。对，像刚才提到的，个性上也会变得比较有弹性。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所以回到家有没有很多人就会说，哎，我的爸爸呢就常常把在公司的那一套搬回家里面，就少了弹性嘛。所以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目前连一个工作之外的生活圈都没有的话，不妨从现在开始去留心经营呢。那还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合则来不合则去，兴趣和人际关系都不要勉强。在拓展这些生活圈之外呢，还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参与或者是离开，请都抱着轻松的心情，不要都有一种觉得压力哦。我们如果常常参与一个活动感到不开心感到压力的话，也不需要勉强，慢慢淡出就好了。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或是有收获的，大多都不会太长久，也不用去忍耐不愉快的人际关系。所以有人喜欢呢拥有姐姐和相信你的社团，也有人喜欢偶尔分享交流就好。那我觉得这都很好，无关哪种形式呢，单纯就是看自己的个性跟喜好。重点是你要在这个当中有感觉到愉悦，跟有感觉到有学习收获，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收拾下自己的心，说给自己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在，那风冷那朦胧，风吹熄我的梦，收拾下自己的心，好让天使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在，那风冷那朦胧，风吹进我的梦，不必抱紧该自由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想追有自己哭不起勇气，我心中黑白不必靠近，扯扯你的心，今夜又会在哪里，窗外的风起天下起小雨，我心中黑白听，那黑夜那白夜全都不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如果停在这一刻，我会庆幸我最后还爱着，热烈着，想念着，多美呢，在晚霞染红的天色，用尽全力拥着我的苦涩与快乐，跋涉着伤痕累累的躯壳，很满足走到了和解了，千万分不舍留给你珍惜你的笑容。
当我们常说到高龄化的社会，其实高龄到超高龄，别的国家可能几十年才走到，你知道台湾大概有7年就差不多到了超高龄了，所以老化速度可以说是举世无双，也因此没有他山之石，也没有潜力可循。因此呢，我们在这几年政府不断在推动的就是呢高龄化的思维，第一个就是要着重预防延缓失能，第二个就是呢，利用科技来提高银发族自由活动的能力，减轻照顾者的负担跟职业伤害。第三个就是提升现有的长照机构品质，在这偏乡部建住宿或是长照机构。好，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哦，就是其实往往家里面有位长辈他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我们不是花钱就应该花上自己的时间。那当然这是一定需要的，因为过去长辈养育我们这么大，那我们确实是需要为他做一些事情。那当然这种照顾哦，很多时候不是花钱就是花你自己的时间。那甚至我曾经有听说过有一些家庭因此这样子，其中一位就必须要，其中一位家长就必须要这个离职在家里面照顾。好，那这对一个家庭来讲，其实少了一份收入，那个影响性是很大的，家庭的经济状况突然顿时失去了一半的薪水哦。那再来就是呢，就是现在啊，好多老公寓没有电梯，对银发族来说是不太方便的。卫福部也推出了银发友善住宅，鼓励呢民间新建电梯大楼或是改建旧电梯大楼，以只租不卖的方式营运，来连接居家照顾、日照还有巷弄长照等这种站，算是一种小站式的服务。那同时也计划松绑法规，让金融业者资金跟服务能够进到银发友善住宅。好，那像在去年2020年呢、啊，就是有举办高龄国际趋势论坛，那他这边就提到一些重点，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听听看。首先第一个就是全民退休财务规划超前部署，现在的人活超过100岁的机会超过 50%， 其实很高哦。那过去靠事情养老、子女跟利息，如今可能这些事情都行不通咯，你活得越久花费可能更多，医药费也可能会是5倍起跳，所以对现在有人来说，长寿可能是一股很大的压力。因此面对这个退休的准备，有两大转变正在进行也正在成型，国人提早以及积极的去因应这股空前的压力。所谓的提早是多早，发现有现在有很多大概是从43岁提前到38岁哦，这是有一种危机意识。那积极的话可能就是用保险啊、股债基金这种多样化的工具及早准备。其中呢，在保险布局上会更明显，偏重在癌症跟医疗实支实付的这些保险的种类当中。管理金融业的金管会也从这几年开始投身驱动金融业因应高龄化浪潮的需求。金管会主委黄天牧呢也表示说，针对五大方向也希望推出许多高龄的金融政策，除了要求和鼓励双管齐下推动金融业提供符合高龄者需求的多元化金融产品跟这些多元化的安养信托商品，包括像是身心障碍、不动产、子女成长教育、遗属或者是保险金、安抚养育金或者是退休安养，这些多样化的信托服务不再只是理财跟有价证券的信托，就是变得更多样化了。那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又更加紧密结合，希望这些是能够帮助到长辈朋友的。那当然你我都有一天会成为长辈，别人口中的长辈，那要怎么样学着照顾好自己，学着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什么样的计划对自己是最适合的，我想待会在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思考看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最孤独的时候还要寄托什么， 不如抬起头来看天空。所有人都往前走，谁都不能够退后，没有云能停在半空中。请让我回到那一刻，告诉我时光怎么倒流，我用世界去交换你和我的时候，那些未完成的梦，什么人所有的快乐。请别说时光不能倒流，那是短暂的幸福，但是属于我的，让我可以跟着想象的路勇敢往前走，我只要这一份，让我回去看一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点，健康老驱动保健和心灵商机。以目前来说，人口老化除了以治疗为目的的医疗保健器材跟医疗服务跟制药生技之外，失能前的保健是现在最被主打跟看好的，尤其像是辅具、美容、健康检查、心理諮商，还有健康食品，还有旅游观光、终身学习呀、这些都是哦，都是被看好的高龄商机。那接着是我们来看到第三点，第三点是你知道吗？哇，我看到这第三点的时候，我突然为之一惊。高龄者是通讯软体的活跃大户，像是 LINE 啊，在台湾这个渗透率超过八成。LINE 虽然说是韩国做的，韩国所打造的一个平台，但其实韩国人自己不用 LINE，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好，这也是因为我的女朋友是韩国人才知道的。好，不管怎么样，在这里有这个分析 分析出来50岁以上的族群在 LINE 台湾全体用户当中估计哦，是高达 25%， 每天每名每一位年长者传给别人的讯息数多达32则，内容不只是一般让人刻板印象的长辈图，有时候呢他们也会喜欢做这几件事情，像是看看新资讯、分享图像、分享影片照片、查证和举报假消息、购物跟和同龄人层的互动以及表现自我。好，这个我觉得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很有趣，但是确实我有时候在捷运上我不小心会瞄到有一些长辈们就开始在滑手机的时候，因为他们字都很大嘛，他们都会把荧幕放大，所以你都会看到说他在用 LINE 耶，但我不会去看内容，这样有点太失礼了。所以我知道说其实有非常多的长辈呢在使用 LINE 的时候是得心应手，甚至比我还要厉害哦。好，在这里呢也让各位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我们时间关系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一个小时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大思安，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上最顶的弦，断了已经很久，外表看来不明显，可是我心里明白这音乐怎么弹都不完全。当风一吹起，就有寒冷的感觉，然而身为一片落叶，必须习惯说再见，毕竟我还拥有喝咖啡，为寂寞也不是第一天。不知道在等谁，穿过冰凉的黑夜，完美无缺灼烧火，坚持着的空位，我还在等谁，失去才能够了解，或者需要。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讯，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